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良友电台每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非常关注每位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之外呢，也关注听众朋友的个人成长，尤其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困惑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呢，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是9:30到11:00，另外三天就是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那昨天晚上直播的时间呢，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报告，就是说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都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那廖医生呢，现在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喂，廖医生你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廖医生。那非常感恩廖医生呢，在香港是非常忙碌的一位精神科医生，但是他非常关注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精神健康，所以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都会来到我们当中。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无论是焦虑症、抑郁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北京的夏姊妹在线上了。喂，夏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你好你好，是夏姊妹吗？
是。
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夏姐妹你好。
是你今天打这个热线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就是关于我那个精神上的那个问题，就是精神分裂。
你患精神
偏对。
是你患精神分裂症是吗？
对对对。
讲一下你的情况吧。
我就是有十几年了吧。这个就慢性的了，应该是。
是。
就是有点怀疑妄想症吧。
是。
就是有别有被害那种。是好像他说是偏执型的精神分裂症。现在不过现在好像比以前要好一些。
比以前好一
点。但是他就对，但是老是带着这个，老还是有一点儿。就有时候情绪吧也不太稳定，有时候特别的痛苦，难就是不舒服啊，特伤心。再一个，确实影响我的生活，就是周围人对我的一些，就是一些不管是一些误解，还是就是人对我一些看法瞧不起吧，也有，所以自己心里确实挺难受的，
是，
就是有点承受不了这些，就这个病吧，我觉得，挺烦人的，就是我好不了，
你自己觉得好不了，
对，我觉得还是有。还是有，可是就比以前要好多了，倒是。可是我不想，就也还是影响我的生活。还有一个，
就是影响你的生活，对吗？
对，我影响我交际。以前我还是有朋友的，可是得了这个病以后，慢慢都走开了，就不跟我接触了，而且现在都有点瞧不起我了。
你自己觉得他们瞧不起你？
是这样，然后我心里现在除了家里人还挺跟我能接触吧，外面那些人就都挺瞧不起你的，因为我就得这病，我想做好，我特难，觉得就什么都想努力做好，就特别难。跟我同龄的那些人也觉得比人家差好多。能力各方面就有点受不了这个，也没有朋友，没什么朋友，也没人跟我说自己承担很多的问题，包括。现在什么婚姻好多都 问题全来了，就是信仰也是乱七八糟，也是挺不好的，也不说不清楚，脑子也不知道我信的怎么样，不知道清楚这些。
好，我可以问一下，你信耶稣信了多久吗？
我也不能说是信，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信还是什么。我觉得我好像还是有点怀疑，我就跟神这我也怀疑神，
好，
也是怀疑不信的，
也怀疑神。那你
不是我觉得是怪怪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有病嘛，有这个跟人就不太一样，就挺特殊的，我觉得我太奇怪了。
哦，好，姐妹，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32岁。
已经32岁，所以从22岁开始就患这个病了，对
吧？不止，我20岁吧，20岁多一点儿，就有了十几年了，都一直好长时间了。
所以20出头的时候就患这个病。
对。
嗯。那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啊？
嗯，我就想问，就是这个病，就是怎么样才能有好转，或者就是这个药能不能就怎么调整，不知道。
嗯，
怎么调理，我不知道怎么办。
好，
小姐妹啊，我想问一问你，你觉得你的情况已经比较从前改善不小，已经好比较好。我想问你的感觉是跟从前比较，现在的情况，改善多有多大？有20%多？
可是就是看怎么说了，以前就是好像交际上好像比现在好一些，现在就是周围人好像都没有了，就是没有朋友啊什么这些。就可是这个妄想好像比以前稍微好一点，就是
好多小啊，是不是？刚才你讲就是还有一点，
那么多的妄想，还有一点点，
比较小了，对吗？已经减小很多，对吗？
对。
我想问你，现在有治疗吗？有药物治疗？有。
我现在就是去拿药，已经好也有几年了吧，就是拿药也不看病，就是拿药。
哦。
好。
去开药。
你还有什么感觉？你对外面的人，其他人还有一些避害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没有那么紧张了。
已经很小
了。以前特别紧张，就怕人家害我啊什么，挺些年轻的时候。现在就是稍微好一点了，可是觉得情绪上有的时候，现在觉得有时候就情绪上还是有那妄想也有一点儿。
你自己可以分得开真与假的情况吗？你可以搞得清楚是不是真的有人谈论你啊，对你有不好的意图啊等等。
你能分得出来真假吗？
也应该能分得出来，应该是可以。
好，你有工作吗？
我没有工作，所以现在特别的封闭，就特难受，在家待着。
夏姐妹没有工作多长时间了？
我没有，我之前去工作过，可是后来因为，后来又没去了，就一直有好长时间了。
所以夏姐妹，你的情况就是工作已经没有很一段时间，另外就是已经越来越社交生活，朋友已经减小，已经很小，外出跟朋友去活动等等，所以就有一个现象，就是你感觉已经很多地方都跟从前不一样啊，已经有一些能力方面有这个病。因为都有很长的时间影响你的社交生活，你的工作能力，对吗？好，所以因为你刚才听夏姐妹的谈话，她的思想都比较稳定，都可以很清楚了解自己的情况。
对，
也从你的谈话当中 你的情绪也比较稳定，所以我鼓励你就是尽量不单是靠现在的药物来治疗，当然药物对你是重要的哈，我鼓励你现在的情况都是需要继续药物治疗，但是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将你的生活、你的能力、你的在工作、在写照生活方面怎么样可以达出一步，就是弯弯将你现在的做的事情可以做多一点，多一点活动，多一点写照生活，比方说在教会到外面多一点跟其他人多一点接触哈，可以多一点活动，怎么样尽量可以交多一点朋友，
对对，
从前的朋友已经离开没办法，也不要太想的太多，
对，
但是尽量就是交多一点朋友，尽量就是从朋友从信仰当中尽量在寻找自己的生活的动力，一些生活的兴趣，才可以弯弯在你的人生在发展，比方说有机会可以找一些适合的工作，让你可以在这个社会在弯弯在让自己发挥，
是发挥自己的能力对吗？下次没听到了吗？这个廖医生跟你的分解。
听到了。
对，
我相信自己的信心、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我鼓励就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另外就是你的信仰，上帝给你的能力，就是作为你的推动力，你的能力、你的信心。所以我鼓励你就是要从这个方向向前努力。
往前走，就是说靠着药物之外呢，你也要多一点走出去，有一些正当的社交生活，与人来往，寻找你的生活的动力，最好是能够找一份你能够胜任的工作。夏姊妹啊，我现在这样听你说的时候呢，这个廖医生跟我呢都觉得你的表达非常的清楚，而且呢情绪也是蛮稳定的。我想问一下，
情绪是我情绪是比较稳定，可是有的时候脑子里想一些，我自己就消化了，但是我能控制住自己情绪。
所以
有时候想法有点怪。
所以我鼓励，
我老觉得我自己有时候有的时候特别怪的，就是那种就怪的感觉。说不上，我还是跟正常人觉得不一样似的那种。
这个都是长时间有你。有病之后对思想还有一些影响，所以我鼓励夏姊妹就是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停止药物的治疗，
对，
尽量要保持继续药物的治疗，让你的情况可以稳定下来，
是
再从工作写照生活你的怎么样提升你的能力方面一步一步弯弯来，可以尽量可以多一点进步，多一点尝试。
夏姊妹，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第一次打这个热线电话？
不是，我之前打过。
你之前
打
过了？
对，我打过，打过有一段时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要鼓励你好好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听听良友电台其他的节目哈。这是来自北京夏姊妹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进行了14分钟。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今天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惑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天津的果弟兄又在线上了，喂，果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廖医生你好。
果弟兄你好。
是，果弟兄，你是第一次打这个热线电话吗？
对，我前几天跟你发过电邮索取那个精神那个东西，就是健康的一些资讯。
是，非常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可以直接的问一下廖医生你的情况吧。
我是就是2012年年底吧，然后就突然就是睡眠障碍。 障碍吧，然后就是成宿的，成宿睡不着，睡不着，当时我也没在意，就以为自己是失眠，然后去那个中医院，吃了点药，然后也不管用，然后就一直失眠，一直就是扛着工作，白天的精神也很，就是胸口跳得很厉害，晚上睡觉胸口跳得很厉害，就是感觉很慌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一直也没在意，然后过了段时间，到2013年吧，我去了北京，然后检查就感觉胸前堵，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医生呢也建议我去精神科去看，然后去精神科看，刚开始去看吃药吃了也感觉不舒服，后来就没有看西医了，然后后来就是又看中医还是不管用，一直到2013年9月，然后正式的吃药，吃药呢，这几年吧，反正一直吃药效果还不错，不错，就是在今年的大概5-6月吧，恢复的，就今年上半年一直恢复的很不错，然后我就感觉好了，然后我就自行的减药，减到最后减的很少，而且很随意，也不吃，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然后呢也有喝酒的情况，然后就导致就大概在7-8月、8月左右，然后又这个病又起来了，然后我就找我的精神科医师，然后他又把我的药给调上来，吃了这段时间吧，感觉也恢复的还好，所以我就想跟药医生，其实我这么多年说实在的，我受就空中辅导啊，包括拥抱每一天，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我也想跟你们说一声感谢啊，因为我这么多年没有你们，我其实最严重的时候我真的想自杀去，但是我一直你们这个节目在就是属灵的方面包括药物也在帮助我，就我很感谢你们。
非常感恩，为你感谢神，看到你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进步，所以现在就想问我廖医生，你的这个情况是吗？
对。
廖医生可以回答。
郭先生，你现在工作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现在工作，正常的工作，问题倒是不是很大，因为我不是在职场的，我是自己做那个个体做点小生意，就自己家里面做点那个卖服装的那个生意。然后就是工作你说不影一点不影响也有一点，因为其实这个抑郁症我觉得中国人对这个还不认，尤其家里面我的爱人妻子啊，我经常跟他讲，但是可能他还不是理解那么透彻，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嘛，比如说做生意，有时候他可能有情绪，所以我本身我这个好像就是在身上，他一说我什么，然后我可能就情绪本来就情绪低落，然后多少我觉得有点影响，但是我觉得现在吃了药工作，总体来说问题还不是特别大。
郭弟兄，你能够发觉你从前有压力有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工作方面给你的很多的压力，或是在生活方面其他地方有给你一些问题啊、烦恼啊等等？
我觉得我现在反思一下，我觉得跟我的原生家庭或多或少有点关系，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吧，就从小我父母经常打架，然后我很害怕，我从小就很害怕，他们经常，我小的时候经常打架，然后包括我现在大了，我结婚了，他们，我现在可能好一点，以前前几年还打，然后我就是因为我父亲在2003年做生意，在农村嘛，在乡下，他赔了很多钱，当时给我造成的压力也蛮大的，因为真的。
你现在的家庭生活怎么样呢？
总体来说还可以吧，因为我跟我的爱人都信主，反正我这么多年就物质条件上虽然以前很差，但是现在慢慢的物质条件也有所改善。
是，所以你的妻子也是基督徒对吗？
对。
你吃的药物是哪一种啊？你告诉我们是什么类型的药？
叫奥司平盐酸杜洛西汀。
嗯嗯，就是抗忧郁药对吗？
对，抗忧郁药对。
我们的看法就是药物是有一定的效果有帮助，但是如果是长期的情绪压力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从源头来解决，就是你看到有什么压力的问题，有什么焦虑，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就是尽量想办法解决，或是找一些有能力的人帮你去怎么样去处理，去辅导。如果是刚才你讲你从前家里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就鼓励就是找一些人可以跟你做一些咨询辅导，尽量就是让现在的你不要像从前很多负面很多不愉快的经历带到你现在，带到你将来的人生，你的家庭生活，因为这个都是很不必要的也是很不健康的，尽量就是怎么样让自己的压力减小，怎么样可以正面一点积极一点乐观一点。我想问一问各弟兄，你现在有什么活动，有什么机会可以平常的生活有让自己有一些愉快一些乐趣可以帮自己感觉很轻松的活动吗？
现在我感觉没有，因为我现在从早上我们起来很早，然后去市场做生意，然后到下午大概4点钟到家，我就给因为我妻子也是有腰间盘突出，然后我要做饭要洗衣服要照顾孩子，然后就时间上很不充裕这方面。
所以我鼓励各弟兄就是尽量想一想有什么事情是一些我们讲是健康一些好的活动，让自己可以放松一点，可以调节自己平常的生活的节奏，减小自己生活当中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很重要就是避免一些不健康的习惯，比方说喝酒，因为喝酒可以让人感觉很快有放松的效果，但是酒精很容易就是让脑部会影响脑部的功能，就是你的睡眠压力的处理压力的能力，你的情绪管理就是因为喝酒的原因就变得越来越差了。所以尽量就不千万不要用喝酒来帮自己放松减压，
对，
因为这个只有让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好，所以就想一想可以找一些活动一些运动一些让自己感觉很放松的一些活动尽量去保持，让自己每天都有一点时间可以放松下来，这个才可以保持情绪平常的心情才可以调节得好。
对，
因为药物是有用，但是我们都不鼓励就是单单靠药物，也是你的情况不一定要强制服药的，如果将来改善一点也可以尝试减药停药都可以。
哦，非常好的消息啊。
廖医生我问一下，我这个有10多年的吸烟史了，这个对我这个有没有影响？
也就是说你抽烟抽了10多年对吗？
对，我从上学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抽烟。
这个会不会影响你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我一直戒，我中间戒断了有2-3个月，后来又复吸了。
好，我们要
我们最重要就是不要喝酒，因为酒精对脑部是很有伤害的。抽烟就是不要抽的太多，因为如果晚上 吸烟吸的太多，就因为烟里面有一些成分，就是对脑部是有提醒的，
啊，
会影响睡眠的质素的，所以尽量就抽少一点。
抽少一点，
啊，抽少一
点，我想慢慢的想戒掉，但是戒了好几次都失败了。
好，可以慢慢来，但是酒精就喝酒就尽量避免了。
对，尽量不要喝酒，那这个吸烟呢就慢慢来。那也鼓励你好好听这些节目，让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你，也能够成为真的是帮助你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去戒掉这些恶习哈。
一个感恩的生命，有力量以爱代替愤怒，以快乐代替怨恨，以信心代替恐惧，以平安代替苦恼，以彼此服侍的愿望代替支配别人的欲望，活出感恩的生命。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安徽的吴弟兄又在线上了，喂，吴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
哎，你好吴弟兄。是吴弟兄，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好好。
吴弟兄你好。
廖医生你好。
你好。
嗯，是，请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就有时候会发脾气，不知道，性子很快。
你说你的个性是很急躁的吗？
对对对对，跟那比较急躁一样的。
嗯嗯，常常发脾气。
对，有时候会发脾气。
嗯。然后呢？
这晚上有时候睡眠有时候有点不好。
是。
对。
晚上睡得不好。嗯。
对对对，有时候睡觉睡着了就不想睡，然后那个睡就像一惊一惊的那种感觉。
嗯，就是睡不很深，对吗？
对对对，就是说睡眠很一惊一下子，要有什么动静了就睡不着了呢。
嗯，很容易就醒过来。
对，
你现在讲的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有多长时间了？因为以前我在广东深圳那边打工的，不知道，我刚来家了，来家 我那边工作没有辞掉，我来家我说看看病再过去上班那个，不知道。
嗯。
哎，
有多长时间？
也有，好像拖拉的也有几年时间了。
几年呐？
对呀，以前我住院，我去年还是前年住过一次院，好像是今年又来家住一次院，
是
这样的。是
什么原因住院呢？
就是那个精神科嘛，精神不好，好像说好发脾气嘛，有急躁性嘛。
为了这个精神科的问题住过院，对不对？
对对，住过院。
那医生怎么说啊？
医生就说双向障碍讲的。
什么障碍？
双向障碍，就是说双向障碍。
双向障碍啊。
对对对对，就是说
忧郁躁亢症。
就是说忧郁症，有抑郁症。
抑郁症跟那个
躁
狂
症
吗？
对。
对对对，就属于这种。对。
所以是双向。
性子好办。
嗯嗯，
看哪个地方好，比如说看到别人。老年人那个委那个像看待有老年人，假如说摔跤了就想扶着，然后自己眼泪不得不得就流出来，有受苦的人，好比说看到的有灾难的人、苦难的人，看到就眼睛就想哗哗就流下来那种感觉。
嗯嗯嗯嗯嗯，所以你为了这个
不能看到别人伤心的死的呢。
是是是是，好，我最后问一个问题，然后让廖医生跟你直接的交流。你今年年纪多大？
我40岁，41了。
41岁，
好，
我76年出生的嘛。
好，
吴弟兄，我想问你，你的健康怎么样啊？身体的健康，身体的情况好吗？有没有其他病？
就是以前是这样情况，以前我很早以前，可能有压死年了吧。 很早以前我查出我身体里面有那种乙肝小三阳病毒的。
嗯，
有没有
那时候查查过病之后，感觉脑子永远放不下那个小三阳的病，永远在脑里转来转的。我有小三阳，小三阳就这样子。
好，有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等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乙肝小三阳病毒。
好，你现在的工作的能力如何？做得好吗？工作？
工作能力，我是上班的话也比较专心的，就有时候。感觉老是后来上班坐那里，现在要走动走动走动了，感觉那个思想不集中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你现在有药物治疗吗？
哎，有，一天吃三粒药，一天就医生给拿的药还没吃完，麻吃完就不吃了，一个月吃那一壶那个碳酸锂片。
好，
药名字叫碳酸锂片。
好。
嗯
嗯，吴弟兄，你从前最严重的时候需要住院治疗的时候，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啊？你的情绪有多激动啊？有多脾气有多大？那个时候？
以前情绪是以前第一次住院的时候，那个情绪就像。很过着那有想死的感觉，现在没有了，这两年没有了。
嗯，
对，就这两年就是说，上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感觉就像，好像不想活了，还有像钻在屋子里面，不想出去，不想见人，不想见外面的光的那种。
嗯嗯嗯。
就说，因为本身我家里面三个小孩负担又重，我一个人挣钱，我老婆在家带三个小孩。我家里面人家都住两层房，我就住一层平，我还是瓦房嘛。
嗯嗯。
看到一出门感觉到就像没一点上进，人家瓦房人家两层楼房都住起来，我还是那小瓦房，感觉到没。
嗯嗯。现在睡眠的情况，理想吗？
就睡眠有时候晚上睡一斤一斤的嘛，睡不好，有时候一醒了就睡不着了。
嗯嗯。
不是人家那种睡得很香，很打呼一样的睡很香，很香，很香。
嗯嗯
嗯嗯。好。
因为本身与家庭肯定有点关系，因为我三个小孩负担本身就有点重。
是是。
嗯。现在吴弟兄，你的情绪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啊？能不能够可以放松啊？能够感觉都有开心的时候啊？可以吗？
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脑子一天到晚就想着多挣点钱啊，因为三个小孩读书嘛，要花钱。有个大的女儿念高中了，那两个小的念在小学读书，就想脑子就天天晚上就想多挣点钱。
所以你的压力
什么都不想。
所以这个经济给你带来的压力很大，对吗？
因为家里面三个小孩读书，我老婆不挣钱，就一个人挣钱。
嗯，
一个人挣钱，我就想小孩子要读书，人家小孩吃什么东西，你小孩要吃什么东西，所以一个人挣钱嘛，压力比较大。就是说，以前我是从正常的那个，就是以前查到小三阳之后，感觉那个病永远忘不掉，就脑子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嗯，好啊，吴弟兄，我的意见就是你的情况都是需要药物的治疗，因为。我们讲就是一般的忧郁症，我们都很希望有是时候可以尝试停药，因为很多时候都本身的情绪稳定下来，药物治疗都可以尝试停止。但是吴弟兄，你之前的情况就是我们讲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讲躁狂忧郁症，因为不单是忧郁的情况，也有一些躁狂的症状的时候，我们的意见就是药物的治疗是需要的，也是很重要的啊，才可以保障你将来的情绪都保持比较稳定。
嗯，
不希望再常常有这个浮乏的现象。
是，
所以我鼓励五弟兄，就是在面前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的负担都是很重，我鼓励就是尽量保持你的精神健康，你的情绪可以稳定的时候，才可以有能力完成你面前的工作，做好你的责任。 哈。
嗯嗯，吴弟兄，那我要给你的建议跟鼓励呢，就是说，你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责任感，就是说你很想让你的孩子能够接受好的教育，所以作为父亲的，作为父亲的你呢，就是尽量的想让他们在这一方面得到满足。但是呢，因为你在工作上面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的缘故，而自己又做不到的时候呢，自己就着急了。那我要鼓励你的是，我觉得你的儿女呢，他们不希望爸爸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常常的生病，常常的忧虑。所以呢，真的是不要要求自己过高。你如果信耶稣的话，我也鼓励你好好的来到神面前，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我们人活在这世上的意义跟价值。因为呢，不要跟一般世俗的人比较，他们所追求的是外面的一些辉煌的东西。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在主里面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要强求自己。因为我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呢，你的确是要求自己太高了，很想做好很多的事情，但是做不到的时候呢，你就承受不了。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鼓励你好好听这个节目，也听听我们良友电台的其他的节目，让这些节目都能够帮助你，好吗？
好。
嗯，好，这是安徽吴弟兄的电话。
有人关心你，有人在乎你，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婚姻家庭和属灵生命的成长。每逢星期四晚上的直播，我们邀请许丽珍老师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
有人想拥抱着你。
许老师是基督教爱加倍生命使团总干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辅导学士，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请你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非常感恩的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呢，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惑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李弟兄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李弟兄。是，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李弟兄你好。
是，请说。
我就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我也不知道，因为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就是一个疑病的倾向，老担心就是自己的心脏会有问题，就是特别。因为这个东西还没有发生，我就恐惧会以后会产生一个那个疼痛啊，然后就特别恐惧。因为我就是15、16岁的时候，我外公去世的时候，他就是心脏病就是去世了。然后是不是跟这个事情有关联，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反正有的时候我就是特别恐惧，就是这种然后又跑去医院做很多的那个心脏的心电图啊，然后心脏的彩超啊，然后就这样的去做检查。
因为你的外公有心脏病是吗？
对，因为他得心脏病去世了，那时候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痛苦的。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33岁。
哦，很年轻啊。但是你一直担心，你怕自己有心脏病，所以一直到医院去做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医生告诉你说没问题，对不对？
对啊，然后检查出来，我有的时候就是24个小时的那个心电图做出来。有的时候是早搏一次，医生说这个时候也是正常的。还有的做出来什么就三。按三阶配啊，还有肺动脉配啊，它是轻微的反流，他说这个也是正常的。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这些是不是这样，然后有的时候就很恐惧这些甩流是不是就是影响我的生活，然后会不会带来病痛啊？然后医生给我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东西，他说这个是很正常的。
嗯，医生告诉你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嗯。
但是还是、你还是担心，还是恐惧，是吗？
嗯，对对对。
好，好，那我们让廖医生跟你说。
李弟兄，我想问一问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的情况怎么样啊？你的平常的生活怎么样的？
平常生活，还可以，因为我家里我父母啊关系也是挺好的。
嗯，
然后我工作嘛，我自己就是自己创业，然后工作相对来说时间还比较自由。我如果说今天工作想啥什么时候结束啊就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工作时间还是比较有自由的。
嗯嗯
嗯。平常有什么活动啊，写照生活、兴趣等等啊？
这个是几乎没有，因为我跟我老婆生活在一起，感觉我这个人太宅了，太枯燥了，又不喜欢去旅游。我有的时候没事情呢，就是天天待在家里，就是什么兴趣爱好都没有。
嗯，你是喜欢留在家里的人对吧？
嗯，对对对，我不喜欢出去的，因为我一般工作结束以后啊。说朋友说出去玩唱歌啊，还有什么去到外面啥什么旅游啊，我一般都不怎么喜欢的。
嗯，
待在家里啊。
好，
李弟兄，我想问你的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睡眠睡得好吗？
睡眠是基本上正常的。如果说我有的时候特别有的时候，就是焦虑起来，可能就是。非常严重，就是可能一两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是有一种是有一种自杀的倾向。然后的话，然后的话又跑去看那个精神科医生啊，给我开点那个雷司普的药啊吃了，然后过阵子又完全正常了。
平常有机会做运动吗？
运动我也不怎么喜欢去运动。
比较小对吗？
对对，很少去运动。
好好，李弟兄，你的情况跟一些都是成年人在30岁40岁都蛮普遍的一些焦虑症是相似的。我们讲就是常常怀疑自己有身体有一些严重的病，常常去到不同的地方做很多检查，见很多医生，但是检查的结果都是正常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是有这一种我们讲是焦虑症的一种啊，但是主要就是怀疑自己有身体有病，这个情况如果处理的不好就越来越严重啊，是心理越来越我们讲就是越来越单单就是怀疑注意身体这个病，有一些人就是担心心脏有问题，有一些人担心其他的器官其他的系统有问题，有一些人担心是有癌症等等。所以我鼓励李弟兄就刚才我听说你有看医生吃药对吗？
对对对，
药物是一定。
您说。
啊，药物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因为可以减小你的焦虑的情况，另外就是让你的心情可以保持稳定下来，就不用想得太焦虑，想得太多，可以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但是更加重要就是药物之外就需要怎么样让自己万万离开这个世上的模式，这个常常困扰你心理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可以达到了，就是第一就是你尽量做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方说多外出，多交朋友，多一点正常的写照生活。第二就是做多一些兴趣的活动，尽量就是让自己不要太多时间一个人在家里，就是尽量 发挥你自己的能力，看破你的生活的范围，生活的圈子，尽量做多一点活动。第三就是需要做一点运动，因为做多一点运动，你对身体的感觉就可以正常一点了。
嗯，
好，因为很多时候没有做运动，我们就有怀疑自己的心脏怎么样啊，我们的有一些心跳快一点，大力一点，我们就怀疑自己心脏是不是有问题。如果做多一点运动，我们身体的情况可以调节的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只是不正常的感觉就会相对减小了。所以我鼓励李弟兄就需要多留意现在你的问题，是一个焦虑的问题，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嗯，
怎么样去改善这个心理毛病呢？就需要在刚才我讲的几方面需要改变一下，尝试增加你一些写照生活，一些兴趣，到外面多一点，不要一个人在这方面越想越多，越焦虑就越严重了。
嗯嗯嗯嗯，是是是，鼓励你这样去做，李弟兄，好吗？
啊，好的，谢谢啊。
嗯嗯嗯，真的是不要一个人就是宅。刚才李弟兄他用了一个字，就是喜欢留在家宅，就是宅男。我们说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也是常常有这个问题，能够多一点的出去跟人有来往，多一点的社交生活，有一点正常的活动运动的话，可能就能够避免一些担忧。这是浙江李弟兄的电话。好，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北王姊妹的电话。王姊妹呢，她现在我们跟她联系，因为她之前来过电话，讲到她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先来，哎，电话已经连线连上了。好的，那我们先来听这个电话。河北的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王姊妹。是王姊妹。
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问题吗？
哦，廖医生你好。
王姊妹你好。
嗯，我是那个也得了忧郁症。
哦。
我自己觉得是，后来我去上个月底去医院看了病，拿了药。我吃了他那个药，白天老好，那个老想睡觉。
嗯，
晚上倒是睡得比以前好了，但是白天睡得也时间长了，白天总想睡觉。
嗯，是，所以说晚上睡得好了，但是白天也一直打瞌睡，是吗？
是。
嗯嗯嗯。
我跟大夫沟通了两次，他说，这个药是有这个反应，而且他给我开了三种药，我觉得药量太多了，本来我。饭量就小，我觉得吃完那个药比我吃的饭还多，感觉是那样。吃完药以后，我的胃里觉得不舒服。我中间停了两段，后来我跟大夫沟通，他说要继续吃啊，不吃不行啊，他说的。
嗯嗯嗯，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这个在这之前就是我的症状就是老想哭，然后头脑发，白天头脑不清楚，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兴不起来。我从小就在我的原生家庭当中，我就是这个性格，我是特别内向，就是一直是高兴不起来，别人也说我你怎么不高兴啊，我也不知道。
嗯，
现在就是表现的突出了，因为我家里也有，也有事情吧，所以这两年，感觉自己就是最近得了，像是抑郁症，因为我一直也听你们这个节目，就是特别的，还有就是精神不集中，要是跟别人说话，超过半个小时，精神就集中不了了。
嗯嗯。
黄姐妹，你
就是这个情况。
黄姐妹，你白天的 情绪怎么样的？有没有很紧张啊，很焦虑这些情况？
对，就是因为面对这个家庭环境，我白天总是控制不了焦虑，一睁眼就是焦虑。我也祷告，有的时候能胜过，但大部分时候胜不过，总是焦虑。
嗯，好，黄姐妹，你刚才讲有三种药，有一些是晚上吃，有一些是白天，对吗？
是早晨吃两种，晚上吃两种，三种药嘛，有一种是早晨也吃，晚上也吃，晚上吃的那个药，有一种是汤药，煎好了的，那吃完以后胃感觉特别不舒服，本来我这个胃就不好，吃了那个药以后，这个胃里特别的不舒服，对吃饭也影响了，更不想吃饭了。本来我饭量就小。
好，
我不太肯定每一种药的种类，但是可以尝试，就是看一看，如果将所有的药物放在晚上睡觉之前吃，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你可以跟你的医生沟通，好吗？因为有些时候药物放在白天吃的时候，对胃部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另外有一些药在白天吃就有一点累的感觉，所以如果跟你的医生沟通，可以全部放在睡觉之前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你刚才讲的一点副作用了。好吗？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试试看跟你的医生这样的讨论，廖医生的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好。
最后一句就是药物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发挥最好的效果，我鼓励听众朋友就是不要太快放弃药物的方法，需要跟医生保持沟通，就是尽量减小副作用就对了哈。
对，就是不要那么快就放弃不吃药哈。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河北的王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听一听陕西穆弟兄的电话。喂，穆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
哎，你好啊。
好，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廖医生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喂。
穆弟兄你好，穆弟兄你好。
廖医生你好，
你好。
好，请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时间不多了。
我的问题
是
病程不长了，病程不短了，就是
我们刚才
抑郁症嘛。
你说你患了十多年的抑郁症吗？
是的。
好，然后呢？
然后就是一直吃药吧，就是陆陆续续的吃药吧，一直状况不是太好。
患了
不是太好。我现在吃过好多种药，已经就是现在前一段时间有十几天吧，有半个月吧，我去北京看了一下。
是。
现在吃医生给我吃的就是说是一个是草酸艾司普兰片，还有一个还有一种药就是说是我吃了从零四年吃到现在，就是那种安定的药，就是叫卢硝西泮，
是
吃了14年。并且就是说是睡眠一直不太好，最近我的量又加大了。以前是一片，现在是吃两片，但是睡眠还不是太好，就说是这个药吃安定，这个药本来我也知道不应该吃这么长时间。以前不太懂，就是我现在挺困惑，也不知道该咋办。
好，所以你就想问廖医生不知道怎么办是吗？
是的。
穆弟兄，我想问问你现在的情绪怎么样啊？有多负面呢？有多忧郁？
其实我的情绪还可以，如果吃了药以后，吃了这种，就是草酸，吃了抗抑郁药以后，量也大了一点。吃了药以后，情绪方面倒还可以，情绪方面可以。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是脑子没有那么灵活了，就是说是精力也没有，精力也不大。你说做事情吧，就说是你说别人可以做一天，就说是我待会我就困得厉害，就想睡一会。
哦，
啊，
是，
就想睡，就想睡一会，精力也不是太足。
嗯，
还有一点就是。总是没有那么就是说是和别人沟通吧，总是不是很默契，就是说是自己想的东西吧和外界想的东西和别人所说的总是有那么就总是不是很不是沟通的不是很默契，总有就是衔接的不好，我觉得衔接的不好。
嗯，
就是好像理解能力不行，就是，
好
那个
嗯。
目的上我鼓励你就是跟医生多沟通，就是晚上就是睡得不好，是不是药物的分量可以调高一点，特别是晚上帮你睡眠的药。
嗯，
另外就是跟其他的听众朋友就是可以鼓励，就是很需要多一点运动。因为做运动可以帮助睡眠，帮助情绪，也可以帮助你的信心，就是可以工作生活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感觉。第二很重要，就是要保持跟其他人、跟朋友、跟弟兄姊妹有多一点的交流，多一点沟通，跟其他人开放一点，讲多一点自己的想法，多一点活动，可以让自己的情绪万可以提升，让自己感觉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可以让自己的感觉有正面有积极的作用，万培养自己的信心，才可以让自己的忧郁症一些焦虑症，另外就是失眠的情况，才可以万用生活的方法万需要药物的治疗，很重要就是自己要尽量强势做好一点自己的生活方面的改善。
嗯嗯，是是是，今天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听到的这些电话，我觉得做一个总结的话，真的是就是廖医生鼓励，我们不单是要靠药物之外，自己本身也要努力，对吗？就是多一点的走出去，跟人有一个互动、沟通，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做运动，使自己保持这个正面的想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患精神抑郁症或者是精神方面困惑。
对，另外就是保持自己有信心有盼望，很重要就是从圣经里面的真理上帝的话语，让自己保持一个信心。
对对对对，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在精神方面有困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安慰跟医治。非常感谢神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接听了六位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继续的借助这个节目的内容来帮助你，让你能够好好的成长。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